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H， 欢迎来到 HHH 的侏儒会议众 EP63期啊。今天呢，正当我没有话题的时候，在想说我这一周的开头要讲什么，没有题目怎么办？结果我正在想，干脆不要录音好了，明天再想想看有什么题目吧。其实我稿子早就写完了，礼拜一其实就可以录了，但是前面就没有话题。那礼拜二我想说。就想说等到礼拜二，那结果礼拜二也没话题，正当我心灰意冷，想说算了啦，随便说讲个开头就好了，老天就给我了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 Facebook 大当家，超扯，是因为我的关系吗？因为没有话题所以大当家，每次只要我没话题就会出了很多奇怪的事，上次没话题我就感冒，上次没话题就气炸锅坏掉，上次没话题就怎样怎样怎样，没有开头话题都会出现一堆很糟糕的事情。如果哪天我没话题可以让我中个乐透吗？开头没话题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什么动漫新闻可以讲。哎，台中动漫节，台中国际动漫节应该是这个月下个月，好 anyway， 然后 CWT 台中长虹，然后我也没有去嘛。好啦，那就这次就来个 Facebook 大当机啦。 Facebook 大当机呢，其实真的是有吓到啦，因为我大概11点准备要下班的时候，就会惯例的把我电脑的那个账号登出哦，因为我们的电脑虽然都是我在用，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用来用去，所以我都会习惯登出啦。那就我登出之后就不知道这个想什么，我就突然想说我还是登进去看一个东西好了。登进去看东西的时候，结果我就登不进去了。我想说不会吧，怎么登不进去，然后我就开始打我的秒密码没有错，账号没有错，重复确认好几次之后，我就想说靠腰，不会吧，该不会账号被盗了吧。然后接下来我的朋友就敲我两三个，就敲我说你账号被盗了。我说我知道，我想说到底是怎样。然后我就问说有没有发什么奇怪的讯息，都没有。他说只是就是看不到我的账号啦。然后敲我也都没有回，因为平常我回 Facebook 可能算是比较快的吧，我在想还是出现什么讯息我不清楚。那总而言之呢，就大家都瞧我啦，三四个吧，对，有赖的朋友齁。然后我想说天哪，那我就一直登，然后登不进去。然后第二个想法就是改密码，改，怎么都没办法改。因为我的这个账号是用我另外一个 Gmail 注册的，然后我那个 Gmail 又很怪，你知道吗？就是他一直就是告诉我说无法同步，能登但是我的电脑就无法同步。那我的手机是登了进去的，然后 Facebook 的改密码是需要认证信的嘛，那就是收不到，一直收不到认证信。我想说天哪，不会吧，该不会认证信mail 已经被注册到其他人的身上或什么之类的。他整那个脑子都在想账号被盗的事情该怎么处理，因为我是最早的那一批。大概几点啊？11:20几吧，还是15左右？反正那时候我就是准备要宽宽的密哈班啊，那结果我就发现这件事情，我就在那边弄，然后弄半天，然后一直重复来重复去，就是忘记密码，他会叫你说输入那个，他会寄验证码到你的信箱，然后再打那个验证码进去改密码。但我打验证码之后，好，打了两三次都登不进去。就是不让我改密码，后来就让我改了。让我改了之后，就按确定，没不让不让我更新，按确定不让我更新，让按确定不让我更新。然后我就天哪，不会吧，真的被盗了吗？我就开始上网查，被盗账号该怎么解决，干嘛干嘛干嘛的。因为当下就想到啊，账号被盗了，我想说该不会是这台电脑的问题，还是我用电脑？因为公司有好几台电脑，我一个人大概用了五六台电脑之类的，我就用换旁边的电脑。试着登我的账号，我想说该不会这台账号被植入了木马吧， 手机是好像操作正常，但是电脑就不对，那我就换另外一台电脑试试看。那这个逻辑也很正确哦，就是假如就是那一台电脑被装木马之外，换台电脑虽然不会解决，但是 maybe 有用哦。好了，我就换了嘛。那换完之后，好像又可以让我改密码，但是改密码，但是就是又是一样的状况，没办法改。大概前后大概五分钟吧。后来反正我就是陆陆续续用，然后他到后面就告诉我说再等六分钟。我就说好吧，不是等六分钟，再等几分钟，他会再去验证嘛。那要天哪，不会吧？我该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回家吗？我又怕要是什么骇客吼，就是在那个时间点，然后把我的账号全部改掉，我要怎么办？所以我就坐在那里花了白一个小时在弄这件事情。当下你知道吗？我就没有，其实真的没有想太多，我就想说，好吧，那我这个账号登不进去，手机也登不进去，那我登我另外一个账号看看。那我另外一个账号呢，是给我公司的朋友、公司的同事、亲戚用的那一种哦，我有两个账号，知道都知道。对，好，那我的另外一个账号呢，我就发现，干，不会吧，登进去登不进去，天哪！怎么办？我密码有改，密码有错吗？因为密码我其实很久没登了，就反正都是一直记录在那个浏览器里面，我就登不进去了。然后我想说，不会吧？天哪，真的连两个账号都中奖，该不会是我家电脑的问题吧？然后我就开始在思考，我昨天有抓了什么东西吗？我昨天逛了什么奇怪的网站吗？我最近有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吗？我开始在那边想。然后一个想，我有没有装什么奇怪的东西或什么之类的，好像都没有吧。那是不是我在整理的硬碟的时候摸到了其他的资料是有问题的？这个就不知道，因为前几天刚好又整理了电脑很多资料，然后就说天哪，不会吧，中奖了啊！然后我就算了，下班好了。大概尝试了快一个小时登不进去，因为很早啦，那也因为 Facebook 你知道吗，一直都是很容易被盗账号，我也当下不由他，我想说该不会是大家都被盗吧。当那个脑海中一闪过那个念头，如果我被盗，那大家都被盗有机会吗？那我就开始打 Facebook 当机登录无法登录，然后从搜寻范围从一年开始搜寻到一个月、一周，到最后24小时，最后一小时，然后就发现了一篇贴文，然后就写 Facebook 大宕机。我说：“干，不会吧？真的大宕机吗？”然后我就看到第一篇新闻，大概是事发后的20分钟，也就是11:40发的新闻。然后我登进去看，然后因为它只有一篇新闻，其实可信度不高，你知道吗？我就想，好吧，那我再搜寻一下，再揣揣看。那结果呢？好，还是一样，然后新闻就越来越多，后来我就放心这件事情了啊，原来是 Facebook 的大宕机啊，天哪，我超崩溃的。然后你知道我确定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告诉我的朋友，在 LINE 上跟我朋友讲，就把新闻贴给他，然后就说你还可以用 Facebook， 那表示你知道吗，你没跟上流行，边缘人啊，我两个账号都被盗了，你们这些边缘人连账号都不肯说你超边缘，然后就开始嘴他们，然后就宣泄了出来，真爽啊！你们这些边缘人连账号都没人要盗啊！好，就这样。好了，那大宕连大宕机都没有找到你了，哈，边缘到这种程度。好了，后来发现是大家都一起都是一样的状态啦，就大家都登不进去啊。好了，这也没什么好嘴的啦。啊，对，那其实当下我觉得，因为其实我那个恐慌感其实是很高的，你知道吗？我的账号，我的之前的账号，哦，也被盗一次，在我那个账号是2010年到2016年吧，然后就被盗了，不是被盗，应该说 Facebook 把我 ban 了，然后其实第一个想法就是 Facebook ban 我的账号，哦，然后因为你知道吗？因为你被编账号，你基本上是没有救的，很难救，哦，能救成功的是少之又少了。那 你面对的就是你去申诉的，也就是那些 AI， 就是你要申诉那些我的账号被盗了，我该怎么解决？然后他就是告诉你一堆文字，一堆文字，一堆文字，然后又找不到方法让你去申诉或让你去解决。我其实当下我超级不爽的，就是该不会真的又发生在我身上了吧？就是被编，或者是被封锁，或者是被盗。这三个方法你跟 Facebook 的官方就只是个 AI 回你，甚至连 AI 都不是，连人都不是，连 mail 都不愿意回你，而是一些书面资料，然后这边绕圈圈绕圈圈，最后又不了了之啊！我当下其实超级崩溃的，在那个情况下我想说该不会我这个账号的资料要拿不回来了吧，因为已经之前已经一次了，那这次呢我就想说好啦，不管什么账号都没有关系，账号朋友那些没关系，朋友大概66个也没什么，我都应该都是算是能加得回来的啦。那我可以怎么做？最少最少最少让我把一只萌我跟他的合照备份下来，其他都不重要。当下只剩下这个念头了啊，对，因为每一年哦，就是跟一只的合照，其实是一个回忆啦。我当时只有想到这件事情，那其他跟朋友的合照没关系啊。有朋友我都会朋友都会备份，理论上哦，就是像现在云端很方便嘛。但是有时候你知道吗 ？Facebook， 有时候我就是怕漏掉，对，我的一只萌的照片就东一台电脑有，西一台电脑有，然后。对，反正就是你系统换一个就备份一个，系统换一个就备份一个，然后就随便丢随便丢随便丢，换一台电脑就丢一个。而且我后来在昨天我就是发现，就是刚刚我就在查，我最早认识一只萌是大概是2016-15年吧。对，然后这中间16年到现在已经是现在是2024哦，八年的时间，这两年的十年哦。就是我认识一只萌这么久，那合照拍他的照片到底有多少？其实都乱丢的，最少最少让我把照片保存下来，这样就好了。就是我跟他合照，我拍的就无所谓了。就是如果上传到 Facebook， 因为我会担心是因为 Facebook 有时候直接拍上传到 Facebook 上，他的在 Google 不见得会备份，应该是这样啦，我记得没错啦， Google 是不会备份的，所以我有点害怕这件事情，所以我应该晚点。这两天应该还会去处理这件事，就是把我 Facebook 的照片全部备份下来，因为有时候就是很懒，直接按了就拍了，大概就是这样啦。好啦，那除了一只的合照之外，其实就像我讲了，前面我会觉得我怀疑被盗账号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也没有去求证，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生活上的资讯都是被脸书主宰的，如果有发生什么事情，例如缺蛋、地沟油或什么什么之类的，打棒球啊干嘛的，就是直接滑脸书看大家发的讯息，就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大多是这样，然后是发生什么事情，脸书如果一没有，你知道吗，就会突然很恐慌。我的话是这么觉得，就突然就觉得我找不到正确的资讯，这件事情很微妙，就是我们好像被脸书绑着，然后很长时间在这上面，然后要求证什么事情也都只能透过脸书，像这次呢脸书当了，我连求证的时间都没有，而且找不到地方求证，也找不到人。我当下我在想说，我要不要去我赖的群组问说有没有人被封锁或是被盗账号，当下有想过，但是怎么可能，应该只有我吧。然后我的脸书的我赖的族群的群组的那个什么年龄层都比较大，要么就亲戚，要么就是什么球友之类的，球友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朋友，都用 IG 吧，谁有在用 Facebook， 对吧。那当时有想说，那问我同年龄的朋友们，然后大家应该在这个时间点都在上班，不然就是睡觉，不然就是哄小朋友吧，也没有人在上 Facebook 吧，除了像我这种网络重度之阿宅齁才用 Facebook 吧。那赖这件事情我就被先不想了，反正也没人，也没得确认， 对，然后大概就是推特，我的推特，我的朋友就更是少了，然后推特让我 follow 一些色色的会师、色色的 coser 或者正常的 coser 或是 AV 女优，巴拉巴拉之类的，然后，所以我的 line 上又没用，那 IG 呢？IG 挂了啦，然后 Tray 也挂了，那只剩推特了啦，大概就是这样，这种感觉。推特很烂，当下我真的 有一种啊，天哪，没地方可以求证资讯这件事情。所以未来我会去思考说，这每个平台的朋友，然后应该把它聚集起来，让我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联络到他们，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联络到我们，资讯可以互相来往。当这样没有脸书，其实是真的是让我有那种脸书被编的恐惧又上来了。然后，对了，好，然后再讲到资讯这件事情，就像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上脸书去求证，但脸书没办法求证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就资讯被不流通了嘛。好，我们都被那种脸书被 Facebook 给主宰，他想要给我们看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尤其是演算法这件事情。其实我当天有在想说，他给我们的演算法，他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如果他没有说脸书有问题，好，在上面的人是不会发现脸书有问题的，而且这个数量其实是蛮大的。哦，对，大家那个社交平台主导给大家看到什么资讯，就是他想看给大家看到的，这有点恐怖，你知道吗？没了这个平台，就面临资讯断层。那他如果被某个权力机构给掌握之后，或是有私心之类的，也就不见得那么公平，资讯就被垄断了。对，我当然我在想，该不会是 AI 要准备主导人类的世界了吧 ？AI 准备要接手了？这是一个牛刀测试、牛刀小试之类的哈。如果未来有什么事件发生，然后 AI 改变了这个世界，说明这次的大浪期就是某个事件，这次事件的奇异点哈。好，如果有习惯看那个科幻小说或什么世界线啊、布拉布拉之类的哈，就知道我只讲那个奇异点是什么东西了啦。哦，好啦，大概就是这样子啦。那就像我讲了，被盗就是自己的问题啦，真的没有想到是脸书的问题啦，真的啊。对，我也现在也开始在想说，不要再投资在太多的资源在这个社交平台上，你知道吗 ？Line 或 Message 基本上也都是主宰我现在生活的主要通讯的来源。然后，推特可能就推特上聊天很少，大概就这两个啦。我觉得真的就是要跟朋友好好换一下联络资讯，然后手机号码再确认一下，然后有更多平台可以让大家找到我，也可以让我找到大家，好确认资讯。其实我现在想到的大概是这件事，真的是有点恐怖啦，但是没关系啦，事情都结束了，就它也是搭档机嘛。哦，好啦，那大家就安心了啦，应该吧，说不定还有人正在睡觉，根本就不知道发生这是什么事情的。对吧 ？OK，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好 ，OK， 我们回来了。接着下来，我们来聊一部漫画改编的作品。这部作品叫做《16bit 的感动》啊。这部作品呢，是由鹿美美里、甘露树老师还有若木明希老师所创造的同人志漫画，在2016年在 Comic K 来作为同人志发行了。在2020年呢，由角川呢就发行了单行本了，标题为《16bit 的感动》，我和大家一起制作的少女游戏。那在2022年呢，在12月的时候宣布了动画化，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16bit 的感动，然后2023年的10月5号首播了。先聊这部作品啦。这部作品我们先聊聊漫画。漫画呢，主要是1992年一个大学生上原牙医子哦，不是上原牙医，牙医哦，上原牙医子哦，在卖电脑的店里打工。那电脑店的老板呢，其实呢也在做销售美少女游戏啊，也在开发。那店铺二楼就是我们的那个 Elk Soft 应该这样念吧？哦，好了，的开发室。那牙医子呢，其实就很擅长 绘画，店长呢就觉得他很有前途，就叫他呢去那边当副美编。牙医哲其实就不太会电脑，那美少女游戏呢也是一窍不通，但是呢就是在前辈的指导下努力完成美术的工作。牙医哲呢就获得了下田香织的赏识，之后呢作品就被拉去帮忙啊，下田香织就是他的前辈啦，然后就像在香织的推荐下呢成为原画啊。那这个基本上漫画的故事呢就是去这样子的叙述，那就叙述上原牙一直是主角，那一路一路一路一路到了最后大概到画到了2010年还是2010年吧，千禧年过后齁，那动画呢基本上结构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多了一个角色，就是动画主人公秋叶乐叶啦，秋里乐叶啦，好，是我们的古贺葵饰演哦。那这个古贺葵就是古贺葵饰演过的作品有，就那个谁啊，灰叶姬啦。基本上这部作品里面，我觉得听不出来是古贺葵啦，古贺葵对这个声线是一个元气少女的感觉啦，是。就有点让我意外他会配这样子的角色啦。那这个角色呢秋里乐叶呢相当喜欢美少女游戏哦，然后又是美少女游戏的插画家，但是在公司他就是个打杂的哦，只能画背影哦，就是助手中的助手哦，超级助手。他就很喜欢游戏，然后突然呢就在某个杂货店铺那一天呢还是什么他的微波炉坏掉，然后吃泡面没办法吃，就跑去附近逛，然后看到一个卖二手游戏的杂货铺，然后那个二手游戏的杂货铺大概都是2000年以前的游戏哦，就像是通缉生啊、龙骑士啊这类的游戏，售价又相当的便宜，然后就跟那个老婆婆说：“这个价格也太便宜了吧，你们这样子怎么赚得了钱呢？”哦，好，那老婆婆呢就说。就跟他讲说啊，谢谢你告诉我，那你真的很喜欢这些游戏，这样巴拉巴拉。那我们的乐叶呢，就回去上班，上班之后下班又跑回去那个店，然后就跟那个店呢就全被搬空了。我想说，哇塞，这个一天就被搬空了，这也太惨了哈。那结果呢，一天就被搬空，应该是被什么状态了吧？怎么那么夸张哦？哈，那结果就只剩下一个袋子里面装了一些老赖的留给他的游戏，那于是他就打开了这些游戏，打开了一个某一个游戏哦，就回到了1992年哦。那1992年的年代，他就穿越回去了。那个1992年呢，只有斗士哦，那个斗士的状态，当下我在看到他回到那个年代，然后打开机器没有 Windows， 只有 DOS 的时候，就是我小学第一次摸到电脑的时候，哇塞，我真的是超怀念的以前，你知道吗？那个几岁啊？5岁6岁？小学应该是7岁8岁吧。7岁8岁进去电脑教室，然后那个电脑超贵的，大概吧。打开电脑还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就是黑白画面，对，那时候应该是黑白啦，还是256色，我有点忘了。然后那时候我只记得有那个倚天系统，好，那个斗士的画面真的是让我超级怀念的。你知道现在看那个斗士，以前我们光开机好像要插那个开机片哦，那边插。先插开机片，然后执行斗士，然后干嘛干嘛的，你知道吗？然后我想，哇塞，这个一瞬间那个回忆都上来了。然后最好笑的是，他 NEC 的电脑，一些 NEC 电脑，还有 IBM 的电脑都超级厉害的哈。哦，你要说起这个电脑呢，以前我们在那个时候玩的游戏，大概像是什么？《仙剑奇侠传》。还有什么？其实确切的游戏我忘了哦。还有什么棒球啦？仙剑奇侠传还是后面的棒球？我记得有一个棒球比较早。还有什么毁灭骑士吧之类的？金庸群侠传到底是不是斗士游戏？我已经忘了。那个因为太小了，我那个年代有点混淆，你知道吗？好，然后那个时候的电脑大概应该简单来讲应该就是只有16个颜色吧，还是8个颜色，好，总之好，那他们用 交错法还有远近法，后就是用点的把一个一个画出来，就像我们看到的 PPT 这样子，只是它 PPT 的色阶没有那么多八色吧，就是用远近交错的方法把你当你就是画完画用点的，然后后把画点出来，那个是点描派。在新艺术时期有一个作家很有名，叫做秀拉，那其实是引用他的技巧点描派哦。对，那个画面以前以在那个时候基本上人都不是人啊。等一下，我那个叙述有点前后乱掉哦。好，应该说在那个时候的电脑游戏做的跟任天堂差没多少，可能还比任天堂的颜色色阶少啦。好，所以呢当然以前那个时候就这样子，那到了后面就变成了统奇生和龙骑士啦、的年代。那个年代可能就是在1995年了吧、统奇生、Win98 开始、好，那 Win95 也是前面还有一个 Windows 3.1 啦、哇，这个真的有老，以前那个 Windows LCD 控跟 Windows 3.1 然后对，我好像记得以前的 Diablo 暗黑破坏神好像也是要这样子做吧，一代，好，我已经忘了这件事了，就有点久了。好了，那我们的那个谁乐业呢，就阴错阳差的进入这个公司打杂，你知道吗？就进入公司打杂了，完成游戏之后，他们那间公司完成游戏之后就回到了现实。好，对，好，那这下一次来就是1999年 Win98 的年代。好， Win98 年代呢就开始有什么东西，美少女梦工厂、纯爱手札，就是一些 Galgame 开始了。基本上我有印象有同级生和同级士的时候应该是1996年的，但是他说1992年就有同级生和同级士在 DOS 的存在下，我有点吓到，哇，这个游戏真的有那么早吗？我有点意外啦，因为 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比较后期了，比较后期是1996年，应该我那时候可能还没有不知道龙骑士和同骑士，那时候毕竟十岁吗？好，但是美少女梦想也是我是知道的。那纯爱手札呢？以前超红的是 Konami 出的纯爱手札呢，有谁？现在应该大家也还知道，就是有藤吉斯之，然后片桐才子，然后还有谁嘛？那讲纯爱手札，我应该是我小五小六还是国一国二吧。然后讲起纯爱手札，以前那时候，买不起主机，就是买那个电玩杂志，还有介绍攻略啦，买不起嘛，我们就看看攻略，过过干瘾也好，会跟朋友借攻略回家看。然后就很喜欢里面一个女主角，就是片桐才子哦，我很喜欢她。我朋友问我说为什么喜欢她，我说我不知道，直觉吧。那我朋友说啊，对啊，你很喜欢画画，她也很喜欢画画，这样子，果然是什么会喜欢画画的人的喜欢的类型。我说也是啦，那我那时候很喜欢片桐才子，我家还有很多那个护贝卡，以前都有那个十块钱的护贝卡，就是照片啊，在那个照片还在冲洗的年代，现在照片都是在电脑看，照片还在冲洗的年代，然后拿去小小张，大概三小小张的，比一般的3×5照片再小一半，然后我就把它放一笔架，在那个中二的时候，好，出来说它是一个很有回忆，但是我一次都没玩过的游戏，它好像也没中文版吧，大概是这样啦。好，那美少女梦工厂呢，有玩过好几次哦。人生中玩过最多次的游戏是美少女梦工厂，还是破关最多次的游戏是不是他呢？应该不是啊，但是美少女梦工厂我有印象的状态，我忘记是哪一代了。就玩这种养成游戏，因为它养成时间没有很长，你可能就是8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破关了，或者更少，或者3小时吧，因为我记得时间没有那么长，我最少也破了30次吧。然后这个游戏呢，主要是在叙述说你是他的爸爸，那你要培养这个小萝莉慢慢的长大变成你喜欢的样子，例如说变成公主嫁给王子，然后变成骑士去打猎，然后变成猎人，然后变成什么花店老板，或是平凡过一生，或是嫁给爸爸，好像有嫁给爸爸的选项吧，还是 嫁给爸爸应该没有啦，但是现在看起来政治超不正确的，养女儿，想养女儿长大，让女儿变成喜欢的你喜欢的样子，对吧？现在听看起来这个政治超不正确的哦。好啦，那也是美少女梦想，我记得那时候我也玩了好多好多次哦。好，那在那个时代呢，1996年 Windows 98应该还有 Diablo 吧，暗黑破坏神吧，毁灭战士，毁灭战士啊，就是毁灭战士，就是应该是手势，就是像 CS 的这种游戏的模式第一款吧，理论上应该是第一款。好，然后暗黑破坏神、毁灭战士嘛，然后在那时候应该还有仙剑传说、仙剑奇侠传啊，不是仙境传说，仙剑奇侠传啊，台湾大宇做出最有知名的游戏还有轩辕剑，在那个时代。很有名的游戏哦，对哦，对啊对啊，轩辕剑，仙剑奇侠说仙剑奇侠传，应该还有倚天屠那个不是金庸奇侠传，都应该是在 Windows 98 Windows 还没出的时候就出了，因为我还记得以前我们还有那个大片的，现在20岁现在在大学生大学刚毕业应该没看过那种 3.5 寸的直接片对吧，在 3.5 磁碟片的前身呢，还有一个大片的磁碟片，那大片的磁碟片很大，一块大概是 250GKB 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玩一个游戏呢，可能就是要把那个磁片插进去，然后读完，然后拉出来再读完，插进去然后读读读读读，再拉出来再读，再拿新的一片进去读读读读完再拉出来，我记得仙剑奇侠传和金庸都有这样子的东西，金庸到底有没有我已经忘了，好，总之那个很久了哦，就是打快了，因为我跟我的球友有聊过有没有看过录音带，连录音带都没看过啦、哦、我的球友刚好大学生毕业 3.5 寸也没看过，他们一有意识应该说2000年生的小朋友吧，应该一开始接触的就是 MP3 然后 iPad 啊那些千禧年平、欸、手机可能都是新的那一种，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啊，随身碟也都是直接一开始大概就是应该是 G 吗我不知道，好，总之反正就是很大啦，就是不是跟我们那个年代一样的状态，然后好，那2000年你知道吗，他那时候还有带了一个画面，就是 MP3 那个 WinMap 这个东西哦，现在我们都没人在用这个 MP3 的嘛、啊、以前我们那个东西超好的， MP3 有各种面板嘛，面板还要去买，那以前这些 MP3 呢我们还要拿 CD 一个一个转出来到变成 MP3， 然后还有自己128256格式，然后自己上面研究，然后就是会听那个 MP3 然后放在那个里面，那 放在 MP3 里面的歌也是自己转的，网络上其实没有那么多资源了、哦、这个 MP3 这件事情让我超怀念的，虽然现在这个格式也有在用对，但是好像就比较少了啦、哦、比较少用来传音乐，因为现在音乐都是串流线上听而已，谁会把音乐放在里面，当然也是有些人也是有啦、哦、就是无损啦、哦、那无损我记得无损好像在Amazon 好像还是 Apple Music 可以有那种无损音质直接线上听的哦、oh, ，Anyway 就是这样哦。Oh, 那里面讲那个 Alcohol Soft 啦，应该啊算了，就是反正就是他讲那个公司的名称，他们成立那个公司的名称哦，其实就是以前我们有在玩一些游戏，不同不是正规手法取得的游戏的使用的一个软体哦。因为以前呢我们会需要把光碟、哦、弄成一个档案，然后把那个档案呢挂载到一个虚拟的光碟机上，那个虚拟的光碟机呢就会执行档案、哦、然后把档案当作假的游戏片在你的电脑里面游玩，大概就这样，你就不用买光碟。那个 Elk Soft 这个东西呢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了，叫这个叫做酒精啦、啊、120%，在以前啊就是大家都要知道这个东西哦，就是如果我们需要玩一些奇怪的东西哦，像日本的 Galgame 哦，都会挂在这个东西啊，这印象啊，那时候他们公司是这个名称，我有点傻眼吓到了，然后好啦，那 1996年的这个年代过了之后呢，因为这间老板呢想要移植家用主机，那时候 PSSS 在2000年的时候刚出哈，那很多游戏，然后他也想要借此发达啦，那悟性的友人公司的职称就变落空。那我们的乐业呢，主角就想要拯救这个公司，那就提出用未来的技术来做这个跨世代的游戏，只要能做出跨世代游戏惊艳大家，那大家都会投钱买这个游戏啦。当初的想法只是为了拯救这些公司，一开始其实他也知道不能把未来的技术带到过去来使用，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改变未来。后来呢他也就想说那就算了，为了大家就拼了啦，管他什么未来，只要能做完就好了。那一次呢就顺利的做完拯救了公司。那我们男主角呢接着下来就回到了过去，好，阴错阳差他就看到乐业的包包在发光，然后他就把乐业的包包打开，然后有游戏，他把那个游戏打开就回到了过去。好，那男主角回到过去的那几集呢我看不懂，大概顶概论来说想象力很重要，就这样齁。好啦，那我们的乐业回到了未来，就是2023年，那世界就被改变了嘛。那因为乐业做的那个游戏呢让全世界的人都关注了美国，关注了日本。那日本呢所有的公司都移植到了美国去。那美国呢因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呢，所有的美少女呢就变成了肌肉美少女，就肌肉美少女啦齁。胸柜子形状，像它里面有一个 FGO 齁， FGO 呢叫 Fate， 然后 Fate 呢这个游戏也在，但是它就变成了JoJo的画风齁，就变成那个肌肉的状态啦齁。好。那未来呢人已经不做游戏了齁，都是由 AI 在完成游戏啦齁。好，男主角跟乐业讲说，如果你想要回到你原本的世界，你就要燃烧热血做出游戏齁，改变这个世界，再一次的改变这个世界啦。大概是这个样子啦，那所以他们开始又做了新游戏这样，那他们也厌倦了这样子免洗的游戏齁。那其实他整个故事都在讲齁，游戏的美好，制作游戏人的喜悦，你玩游戏的感触，你玩游戏给制作人的喜悦，然后那种开心的感觉，单纯的感觉，其实他整部作品大概就在讲这件事情。那他其实也在讲想象力很重要，以前呢我们只要看到一根竹竿然后在那边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就可以很开心，以前画面很丑我们都可以玩得很开心，为了是什么，不是因为有玩感是为了一个同乐感，然后沉浸在游戏的沉浸感还有想象力。你可能在玩玛丽兄弟就会想象为什么呢，这个人要去拯救这个香菇国的公主，应该是这样子，或者是那个马戏团明明就只是单纯的马戏团，那个狮子在那边跳来跳去，机车在那边动来动去，一个小小色块一个移动，然后或像魂斗罗就是射击游戏嘛，就走走走等等，然后你就一个色块，认真讲齁，它都是做的不怎么样的小小的游戏，但是就是游玩性很高。他也在讲在那个时候他们在巴比特的时代运用了很多技术，在那个很艰困完成游戏的时候做热血做出的游戏，想要让丰富玩家，而不是只是单纯的想要赚钱。他也觉得现在的这个时代所有的游戏都是套模板，所有游戏都没有想象力，也没有那么好玩，也没有灵魂，免洗游戏太多，像各种手游的游戏都是换汤不换药啦，这几年手游真的太多太多啦，那红的游戏很少，持续活下来的手游可能都是什么大牌声优，然后或者是后方精美这样游戏机制好像都类似，没有什么推陈出新，真的好玩吗？不知道。大家看着声优的面子去买游戏，看着会师的面子去买游戏，就去懂内去干嘛干嘛的，这游戏真的有游戏性吗？不知道。那卖的是一个行销和宣传啊，那他其实这个故事也是讲红的游戏会红都是那些制作人赌上一切，那些游戏会好玩就是因为这些制作人赌上了一切，请大家要玩就是玩玩那种游戏， 只有赌上自己灵魂的游戏才能让玩家热血沸腾。其实他的故事在讲这些啦，就像魂系游戏或者音高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用心制作的游戏，而不是去玩那些免息的游戏，然后对鸡巴的音高啦，来这样，哎，那个什么东西是不是也要出啦？哎，那个什么，哎，艾尔登法环，好，艾尔登法环我没有玩，然后因为玩的就三 D， 那像最近人龙八也很红嘛，人龙八，好了，没时间了，好了好了好了，大概就这样。我觉得玩游戏，手游真的有时候越玩越腻啦，然后也不停在氪金，真的是，我有说我玩 FGO 也氪了不少钱吧，虽然这些钱在大腕眼里都不是什么赚什么钱啦，好了，就这样。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啊！如果你有喜欢我节目的朋友的话，欢迎订阅分享，欢迎在 Apple Podcast 首先推播我的节目。如果本期节目有疗愈到你，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我是 H， 我们下周见，拜。本期节目是由恭喜大家，你的 Facebook 账号又重生的我为您放松播出，拜拜 ，See you next time。